请听由果文家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曹长兴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如果以元朝来划分，则不管是西藏还是中国，当时都被蒙古的成吉思汗的骑兵占领。如果以历史上的武力侵占为领土的根据，蒙古人会声称西藏和中国都应该是蒙古国的一部分。如果以北京政府经常强调的秦朝来划分，很多历史资料证明西藏当时并不是秦朝的一个省份。秦朝时期出版的水晶柱图中的大秦国全国地图中并不包括西藏，但却包括现在的朝鲜和越南等国家。研究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对满族人当年在西藏到底有多少影响力至今还有争议。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国界以及独立都是以本世纪上叶这段历史划分和决定的，因此确定西藏的地位从1911年清朝结束到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是最重要的历史根据。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决定国家的地位距今越近的历史分量越重。很多历史资料证明，从1912年第13世达赖喇嘛率领藏人击败在拉萨的清军后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到1951年中共军队占领西藏，这40年间中国人对西藏没有什么影响力，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西藏在这一时间是独立于民国的，或者说是实施独立的。北京居住的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证据与实施不符。北京在1992年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中用了很多笔墨谈元朝和清朝的历史来证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是在谈到民国时用了很少的文字，几笔带过。因为这个时前中国人对西藏的影响微乎其微，为了证明这段时期西藏属于中国，白皮书强调三个时间。1934年，民国政府特使黄木松去拉萨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1940年，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新去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登基典礼。1931年和1946年，西藏派代表参加了南京国民大会，用这样一些资料来证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根据并不充分，而且很多史料证明北京居住的这些资料并非与事实相符。
黄木松的西藏之行，藏人拒绝归顺。据大陆学者孔庆宗的研究，1934年黄木松将军去拉萨参加致祭活动，曾经与藏人发生冲突。黄木松要求在祭坛上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在内地凡举行庆吊大典悬挂党国党旗已成为当然之事。此次本人代表致祭，若不悬挂不足以招正重，但西藏政府噶夏不同意。最后黄木松致电南京请示，使决定是日在专时时熟外挂旗，只将党国旗抬至布达拉宫祭坛，暂不悬挂。国旗代表主权归属，藏人拒绝在祭坛悬挂民国国旗，就是不承认西藏从属南京政府管辖。黄木松进藏表面是参加致祭活动，实际上是去说服藏人归顺中央。他带去了民国政府议定的对藏四条：第一，外交西藏为我国领土，解决各种问题均属内政范围；第二，政治恢复中央与西藏原有之统领关系；第三，军事中央派员训练西藏地方军队；第四，其他。以上三条为解决西藏问题之最高原则，具体以此一定，陈后何夺。西藏政府噶夏对此答复说，现在西藏政府只想按照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那样做，若你们另有主张，需交西藏民众大会决议后方能商妥。黄木松在西藏逗留了三个月，离藏前只有确认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服从中央，然后才有商量的余地。他并保证中央政府允许西藏自治，不干涉西藏之自治权限，不改变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 最后冈萨答复了十条，主要条款是：对外可称西藏为中国领土，西藏内务全有藏人自权自主，汉政府不得干预，中央可派驻藏代表一名，主仆人数不得超过25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驻藏代表必须真正信佛教，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命，毕后致函中央备陈，国防由西藏政府自理。从西藏政府的答复可以看出，西藏实际上是处于事实独立的状态。黄木松西藏之行后，南京政府又派特使吴忠信去了西藏，在北京和台北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强调，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主要根据就是吴忠信的西藏之行，认为藏人找到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统后，正式用公文请示了南京政府，获得批准后灵统才确立。吴忠信去查看了灵统，决定免予传统的抽签，并代表中央政府主持了14世达赖喇嘛的坐船登基典礼。北京的西藏白皮书更理直气壮地说，仅14世达赖喇嘛要经过国民政府批准方得继承这一点，就充分地说明当时的西藏根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利。但从曾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阿费阿旺静美几年前的一篇公开讲话披露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北京的上述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阿费阿旺静美是1951年西藏政府派出与北京签订17条协议的首席代表，后来成为藏人在中共政权中地位仅次于班禅喇嘛的高级官员。1989年7月底，他在西藏自治区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专门就西藏历史问题做了讲话。他说，1985年经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同意，他特意调看了南京第二档案馆中的档案，为了查清当年西藏政府有无确立灵统，向南京政府请示一事，为何选灵统免予抽签，遂主持了坐床典礼等历史疑点。藏人没有为确立灵统请示南京政府。阿费阿旺静美看到的档案记载是，里面确实有盖着当时西藏摄政王热振、三大司和嘎夏正式印章的分别写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信函，但信件不是请示可否确立灵统，而是说安多地区即青海寻找到了转世灵统。阿费阿旺静美看到的档案记载是，里面确实有盖着当时西藏摄政王热振、三大司和嘎夏正式印章的分别写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信函，但信件不是请示可否确立灵统，而是说安多地区即青海寻找到了转世灵统，但当地军阀马步芳勒索30万银元，否则不让灵统离开。藏人交了银元后，马步芳又变卦，要增加到300万，藏人拿不出，只好写信给南京政府，请他们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感情给予帮助。灵统只有一个，不存在抽签，档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免予抽签的文件。藏人在青海寻找到灵统后，为防止马步芳勒索，故意说他是预选灵统之一，这样就显得这个灵统不是那么十分的重要。但吴忠信到拉萨后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灵统，他汇报南京说这个灵统天资聪明，免予精品抽签。所谓的抽签就意味着两个灵统以上，但当时藏人只寻找到一个灵统，所以从逻辑上不存在抽签选择的问题。而且在吴去拉萨之前，灵统已经确定，也不存在由他查看决定的问题。连北京的西藏问题专家雅罕章在他的达赖喇嘛传中也写道，所谓查看不过是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吴忠信并无否决之权。吴忠信没有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吴忠信主持了灵统坐床仪式，只有一张套红的当时国民党报纸报道说吴忠信主持了典礼，并配发了一张吴参加典礼的照片。但根据阿费阿旺静美的仔细观察，这张照片是在14世达赖喇嘛的卧室中拍的， 照片上是吴忠信送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一个钟，他把钟拿在手上玩，脸上有笑容，很高兴的样子。了解当年情况的西藏老人夏扎甘丹班就于1982年在中共刊物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也对此有所证实。在坐床典礼之后，吴忠信到达赖喇嘛的卧室向他告别，并送了达赖喇嘛一只怀表，表的外面是用珍珠染铅，同时与达赖喇嘛在卧室外边的水池边合影。1950年我在冈伦堡一个学校看电影时曾看到了这个镜头。北京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志记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档案选篇一书中有两封电报，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该书收集有这期间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文件等478件，其中包括黄墨松和吴忠信在藏期间与南京政府的所有来往电报。书中的第439件公函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贤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说，美国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了省时间，让吴忠信把照片直接寄给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吴忠信在回电中说，因为登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的照片寄给美联社。据夏扎甘丹班著的文章回忆，吴忠信来拉萨时带了两个顾问、两位秘书、四名保管员、一个医生、一助理、两名摄影师及其他的工作人员。吴忠信带了两个摄影师，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有他主持的登基典礼没有拍一张的主持场面照片。所谓的有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无法让人置信。
吴忠信没有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吴忠信主持了灵统坐床典礼，只有一张套红的当时国民党报纸报道说吴主持了典礼，并配发了一张吴参加典礼的照片。但据阿佩阿旺庆梅的仔细观察，这张照片是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卧室中拍的，照片上是吴忠信送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一个钟，他把钟拿在手上玩，脸上有笑容，很高兴的样子。了解当年情况的西藏老人夏扎甘丹班就于1982年在中共的刊物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也对此有所证实。他说，在坐床典礼之后，吴忠信到达赖喇嘛的卧室向他告别，并送达赖喇嘛一只怀表，表的外围用珍珠染嵌，同时还与达赖喇嘛在卧室外边的水池边合影。1950年我在冈伦堡一个学校看电影时曾看到了这个镜头。北京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际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档案选篇中有两封电报，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该书收集有这期间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文件等478件，其中包括黄木松和吴忠信在藏期间与南京政府的所有来往电报。书中的第439件公函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贤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说，美国的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省时间，让吴把照片直接寄给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吴在回电中说，因为奠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的照片寄给美联社。据夏扎甘丹班就的文章回忆说，吴忠信来拉萨时带了两个顾问、两位秘书、三四个保管员、一个医生、一医助、两名摄影师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 乌带了两个摄影师，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由他主持的登基典礼，没拍一张他主持场面的照片。所谓有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无法让人置信。
所谓的有吴忠信主持登基典礼之说，无法让人置信。藏人传统坐床典礼不设主持人，因此阿佩阿旺金美在讲话时说，实际情况不存在吴忠信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主持坐床典礼的事实。他还举例说，多杰财团同志他们找到了一份文件，是西藏地方政府后来给国民党政府发的一份感激信，内容是感激国民党政府派吴忠信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国民党是根据这份信说吴忠信是主持了坐床典礼，那怎么能说明问题呢？参加与主持是不同的概念，而实际上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就没有像汉族所讲的主持方式。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原来的西藏老贵族都知道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的习惯，和他的程序是没有什么主持人的，不像汉族开会时有个主持人。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说瞎话，我们共产党就没有必要跟着他们说瞎话。出席南京国民大会，藏人是观察员在北京的所谓西藏白皮书中强调，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另外一个根据是西藏代表31年和46年参加了南京的国民大会。实际上藏人派代表出席南京政府的国民大会共有三次，一次是31年，另外一次是46年的制定宪法，最后一次是48年的选总统。但藏人在三次会议上都坚持三不：不鼓掌，不举手参加一言表决，不参加选举。他们都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的，尤其是46年的那次，是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团去慰问同盟国，先到印度对英国和美国政府表示慰问，然后到南京对中国政府表示慰问。藏人强有把多杰鄂州在中共杂志发表的对这一事件的会议文章说，西藏政府这种慰问同盟国的行动本身就说明了西藏不属于同盟国，是独立的。民国40年中西藏是事实独立的。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从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间西藏至少是处于事实独立的状态。因此对这段历史非常了解的阿佩尔旺金美在他的讲话中才这样总结说，国民党政府自己宣称报道说，民国时期国民党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同过去清王朝一样密切等，这些说法从事实来看是不实情的。而达赖喇嘛在59年中共军队镇压了西藏人民的起义逃亡到印度后，于当年9月给联合国秘书长发的电文，在论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时，第一条就强调说，自13世纪达赖喇嘛于1912年宣布独立之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西藏实行任何权利，达赖喇嘛制定的小班臣不知下落，之前选定的韩班臣在北京形同软禁，高两个班臣喇嘛是要分裂藏族吗？本文是从中国大陆寄来的稿件，就如何选定班臣转世灵童的情况有详细的报道，并且提出了与中共官方的宣传截然不同的说法。118秘密行动，去年11月8号70多位各藏区包括四川、甘肃、青海、蒙古等地的活佛和寺院民官会主任、部分省领导如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中央统战部部长、宗教局局长等官员聚集在北京的金溪宾馆，召开关于实施班禅喇嘛转世寻访的第三次会议。这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也是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关于选定十一世班禅灵童的会议，称之为118行动。这次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召集，犹如军事行动，高度保密。会议期间参加开会的人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不许和外面的人接触，外面的人也不能进金溪宾馆去见开会的人， 一位藏族人带着西藏的梵采岛金西宾馆大孙送给与会的一位大师，宾馆的人让他去找会务组，会务组的人说会议完全保密，参加的人不能与外人有任何接触，连梵采都不能收。这次开会的人物有三项，一是批判达赖喇嘛和恰扎仁波切，二是否定根顿契吉尼玛及达赖喇嘛认定的板山转世灵通。